今天要讲的是唇印老人的故事。好，这里面一共有四篇唇印老人的文章。首先我们在讲到唇印老人的事迹以前，先讲一些相关的话。印度的梅赫巴巴曾经讲过，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都有56个达到最终成道的成道者，随时随地都有56个成道者。也许在数字上会有一些增减，有时候稍多一些，有时候稍少一些，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总体上会有差不多56个人。之所以会有56个人，是因为它正好符合这个物理世界的平衡。如果人数太多，超过了物理世界的承载，意味着整个世界的能量将被大幅度的提高，以至于物理世界将无法存在。如果太少，那么物理世界的能量将会很快的下降，以至于也许这个星球非常容易就毁灭了。所以，整个世界自然的在平衡当中，任何时刻都有56个成道者存在。这些成道者其中只有5个是显现于世的，也就是说，只有5个人是以师父的形象展现出来的。他们有门徒，有学生，有追随者。其他的这些大师都是隐名埋姓的，其他的这些成道者，你几乎一生都无法看出他跟普通人有任何的差别，他看上去是那么的普通，他甚至比普通人更普通，因为一个普通人总是想着要出人头地，总是想着有一天能够变得非凡一些，而一个真正的成道者，他却回归自然，他却变得真正的平凡，平凡到没有人能认得出他，除非他愿意向你显现。如果他不向你显现，即使在他圆寂以后，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也无法获得任何蛛丝马迹的线索，而这56个成道者里面有男有女，往往是更多的是以男性的方式显现，但是，一旦有一个男性进入了成道，进入了最终的觉悟，注定有一个与其相应的女性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也很快会成道，他们一定是一个相应的现象。有多少男性成道，就一定会有多少女性成道，它是一个物理法则，它就好像地球上男女比例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一样。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往往大多数看到的都是一些男性的成道者，梅赫巴巴啊、莲花生啊、克里希那、罗摩，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男的，佛陀都是男的。也许你看到过有少数几个女性的成道者，而这些女性的成道者被你所知的话，他们往往也有男性的那一面，有强悍的那一面。他们往往是善于表现的那些性格，所以实际上意味着他虽然是一个女人的身体，但他灵魂深处有非常善于表现的男人的一面。那么大多数女性的成道者到哪去了呢？这跟一个男人跟女人的倾向有关。一个男性总是向外的，总是倾向于表达出来，表现出来，总是倾向于智性、语言、哲学， 他非常善于以智慧的方式来表达，而一个男性的成道者成道以后，他将成为一个善于表达的人，无论他是以语言的方式表达，还是像梅赫巴巴那样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他都是善于表达出来的，这是男性的特征，这是作为一个男性的一个倾向，而一个女性的成道者。往往是更倾向于爱的，更倾向于内在的。他并不希望走到世界上去，他并不在乎成为众人的导师，他甚至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家庭妇女。他仅仅爱他的儿子，爱他的家人，仅仅把他的真理在他普通的生活当中。彻彻底底的活出来，他总是感染到身边的人，所以那些女性的成道者往往不为人知，因为她们总是内化的，总是向内的，她们没有任何想要表现出来的欲望，所以你找不到她们，她们看上去是如此的平凡无奇。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纯印老人是一个真正的成道者，虽然他一辈子都没有讲过"成道"这两个字，一辈子都没有提过"开悟"这两个字，往往这些词眼总是从一个男性的成道者嘴里面讲出来。一个男性的成道者是如此的逻辑、理性、充满智慧，他的语言总是带有。感染力总是能召唤人们，而一个女性的成道者从来就没有这样的词语。她们更多的是表达她们的行动，她们以行动来表达她们内心的爱，她们连一个词都没有，连一个字都没有。而那些纯粹以行动来表达内心境界的人，如果你能够发现他。如果你能够认出他，也许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一个非常深的冲击，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太头脑化了，我们看了那么多的书，我们理解如此多的真理，即使再复杂的真理，你也能理解它，但是我们往往言跟行。无法匹配，我们没法把它活出来，没法把它从我们的行动当中表现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会挑选纯印老人来介绍的一个原因，它真正的代表了一个人的最本质的行动，没有任何造作的，没有任何假装的，如此纯粹的一个行动。纯印老人呢，同年代有一个跟他非常类似的人，叫王凤仪。也许我们下一周会提到王凤仪的事，但是我们这一周会先讲纯印老人的事。我们看这篇文章的一开头是一张纯印老人的照片。这个是他108岁的时候，在断食第8天的时候，别人为他拍的。他看上去平凡无奇，啊，是非常非常平凡的一个农村妇女的样子。但是有人曾经把这张照片拿到西藏的一个大活佛那儿去，这个活佛的名字叫尼拉活佛。尼拉活佛在藏地颇负盛名，闭关长达30年，他的内在已经可以了知很多的事了。所以，当有人把纯印老人的照片拿给这个活佛的时候，问他说："这个老人还能活多久呢？"然后，活佛马上接过照片，突然间脸色有些变化，立刻把这个老人的照片顶在头上。 并且放到佛龛里，恭恭敬敬地做大礼拜，五体投地的大礼拜。起身以后，就看了一眼那个给照片的人，说你来考我啊。他说照片上的老人是西方三圣里面观世音的化身，来这个世界专门度化人的，5年前已经圆寂了，回西方净土了。也许那个活佛真的从这张照片的纯印老人的眼睛里面看出了一些什么。后来有一次，另外一个人把这张照片拿到五明佛学院净位盆措法王那儿去，法王看了一眼，就微笑了一下，说："这个老人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从西方来的，并且给了一条金色的哈达，嘱咐这个人一定要把这个哈达带给纯印老人的这个传法人，也就是他的三子，给这个。"他这个传法人酱油带上，所以大家能够从这张照片上看出什么呢？如果这些活佛跟法王能够从照片上看出些什么，那么意味着这张照片一定有一些隐含的东西。如果你注意，也许你也能看得出。他们看出了什么？大家能猜到吗？他们到底看出了什么？好，在大家猜测以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纯印老人的一个小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也许你可以发现照片上的一些秘密。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文章里提到，1936年，纯印带着他的三子。酱油到当地的普吉庵找妙善比丘尼，这个妙善比丘尼年纪并不大，40几岁，非常文静，皮肤白皙，很有威仪，谈笑间妙理纵横，修持很好。这个妙善师太呢，定功非常深，一定就可以定5、6天。这个已经水平很高了，应该是。纯印第一次领着三子去见妙善的时候啊，并没有多说什么，仅仅是跟师傅讲，让师傅讲讲因果的法则啊，佛法的原理啊。这个师傅看了纯印一眼以后，就觉得他面相有点怪异，面相并不是长得很好，所以就说他你这个寿命恐怕只能到55岁，就劝他多积德行善。做一些延寿的法会，纯印听了以后就哈哈一笑，就领着三子就回家了。十几天以后，他第二次去普吉庵的时候，妙善师刚刚出定，一见到纯印，赶快从疗房里迎出来，并且用自己最珍贵的玉石的茶碗给纯印泡茶，两人相见如故，特别亲密。并且甚至妙善师开始称纯印为师兄，这段其实很奇怪，为什么第一次见妙善师只是认为你是个普通老人，而且面相一般，大概只能活到55岁。第二次一来，他竟然从疗房里迎出来，还给泡最好的茶，而且甚至称纯印为师兄呢？这十几天里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普吉庵当时有三个比丘尼，都20几岁啊，眉清目秀，光彩照人啊。纯印经常就到妙善师太这儿来，有时候妙善在禅定当中，然后纯印呢就自己拿了个蒲团，坐在这个妙善师旁边打坐，两个人一起入定一两个时辰，也就是。一个时辰2个钟头，也就是2到4个钟头以后，妙善师出定了，两个人就开始在疗房里面谈天说地，说说笑笑。那么可见，纯印老人的定功是相当好的。他的儿子曾经提到，老人经常自己一个人坐在炕上啊， 就好像睡着了一样，甚至有时候时间特别长，一个通宵，啊，别人叫都没反应，他实际上是入深定了。他在定中，一定可以了解到普通的意识状态无法了解的更深的层面。其实，说穿了，那十几天，他们两个肯定做过沟通了，他们并不是以肉身的方式见面。他们是在禅定中已经相互观察过了，尤其是这个纯印肯定已经跟这个妙善师以禅定的方式沟通了，因为妙善师第一次根本没认出他，只是认为他是个普通的妇女啊。纯印倒是一眼就认出这个妙善这个人不一般的，实际上。可见纯印师的内在的深度，其实是要比妙善师更深一些。所以妙善师后来对纯印非常的尊重，啊，泡茶给他喝，而且尊称他为师兄，啊，这点可见并不一般啊。45年春天，纯印再一次去看望妙善的时候，妙善。把他送出2里多地，纯印多次说你回去吧，送得太远了。这妙善呢，好像还舍不得。纯印就问他，你有心事吗？啊，这个妙善师太就说，你明天来送送我，我要走了。纯印就说，你那么早走干什么呢？啊，妙善就说，世事变化，寺院保不住了。他在禅定当中已经看到未来的事了。他知道寺院快要保不住了。次日，两人谈话以后，谈笑以后，就携手进入禅定室。妙善坐在床上，纯印在地下的蒲团上，俨然入定，一直到下午4点钟啊，从中午开始坐禅，到4点钟，4点钟纯印走出来，跟他这些比丘尼的弟子说：“你们的师傅走了，你们处理后事吧。”啊，走得很洒脱，可以说是。很潇洒，啊，说走就走了。45年，当地的龙王庙、各种各样娘娘庙、普济庵、城隍庙全部被扒掉，啊，一场运动就来了，啊，纯印就哀了一声，说佛家有50年的劫难，在所难免，啊，里面提到纯印老人每天打坐7、8个钟头，啊，一生。住持无大病，活到109岁。所以，纯印的这个例子可以显示出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我记得有一次，在读书会里，我给大家讲起过我认识的一个忘年交，叫韩老。他在文革的时候，天天把自己关在阁楼上面，他那种小阁楼我还上去看过，非常矮。你在阁楼里面是不能够挺直腰的，你只能够垂直90度，只能够坐下来，头就会碰到上面的天花板。他在那个小阁楼里每天打坐，每天晚上他每天晚上坐着，白天到菜场去卖菜。他是个没有文化的人，没上过什么学啊。大白天的时候，就到菜场去批发一些蔬菜去卖，到6、7点钟回家，吃好晚饭就开始打坐，每天做得很有规律。等到10年以后，啊，文革结束以后，他已经能坐一通宵了。他一坐在那就能够入深定，很自然的。所以像韩老、像纯印老人这样的人。他们并没有想刻意要克期取证，我非要用1个月、2个月、半年的时间练打坐、练入定，要练到什么程度？他没有这样的想法。哎，一个人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像喝茶、吃饭一样，天天有规律的静坐，非常有规律的做，半年以后、1年以后，他自然就进入了某种定境，因为你的要求。你的追求，你甚至对禅定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 阻碍入定的东西。所以，一个人越是没有想法，越是持之以恒的做，他反而能够进入定境。你越是说我要入定，我要拼命练，越是练不出来。像纯阴老人这样，没有有意的说要学什么法门，学什么修法，他渐渐的就已经能入定7、8个钟头，而且他在定中已经可以走得很深了。所以在这里，实际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个榜样。如果你做一件事，请你有一个良好的愿景，但是，请你放下对这件事立刻的追求，而是持之以恒的把它当成你每日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天天的这样做。我记得将近20年前，我那个时候也天天晚上打坐，那个时候还在20多年前还在上学的时候，晚上睡觉前就开始做，做的时间不长，做半个钟头。等到我做到几个月以后，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发生。有的时候功课很紧，晚上很忙，睡得很晚，没有做，就发现不太舒服。如果我没有做这半个钟头，睡觉前没有做这半个钟头，我就觉得好像什么地方不太对头。你做到后来就它变成了某种身体的信号了，你的身体必须经过那半个钟头，然后再入睡，这样你的身体就心安了。对一件事，你如果是非常有规律的去做它，它就会渐渐的加深，你根本用不着有任何的诉求在里面，你没有诉求反而更加好，没有阻碍。类似像禅定这样的事，你是不能够3天打鱼2天晒网的，那完全没有任何的效果，而你必须安下心来，每天半个小时，并且是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当成是一个有规律的事情去做它。很快，你的禅定就会自然的加深。我告诉大家，我20几年前禅定一开始只有半个钟头，但是1年以后，非常奇怪的，简直是莫名其妙的，我的禅定就不知怎么搞的就变得很深了，深到我当时家里住在2楼，有一次夏天我在打坐的时候，1楼。有一个人送了一个西瓜，在1楼大喊我的名字，喊了整整有15分钟。等到我出定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听见。第二天那个人就问我，他说我昨天在下面拼命喊，你怎么会没听见？就在两楼，窗户离地面大概也就4、5米高，竟然听不见。如果你在禅定里面每天都这样做，我可以保证，你即使每天只做半个钟头，半年以后、1年以后，你的禅定就会潜移默化的加深，它甚至会变成一种上瘾。你没有做就觉得不太舒服，而你做过了就觉得浑身舒服。它会变成一种真正的有乐趣在其中的事。啊，大家可能还没有真正做过禅定啊，大家可以尝试着做。而在禅定当中，我建议大家不要有用任何的音乐，因为来自耳朵以外的声音仍然会把你吸引到外界。如果你没有任何音乐，你的禅定将很容易向内走。所以，其实真正的禅定跟真正的哈达瑜伽都是不应该使用音乐的。我们现在做瑜伽，到瑜伽馆里做。体位瑜伽都是有音乐的，伴奏的。其实真正的哈达瑜伽，它不应该有音乐。禅定也是这样，他们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那个音乐会把你引向外界，越是美妙的音乐，越是会吸引住你。而当你在禅定当中没有任何吸引力的情况下，你的心会自动的融入内在。有人问， 把意识放在哪里？你在禅定当中，你的意识越高越好。啊，你即使在做以太冥想，你的意识的中心，啊，你注意力的中心是放在丹田，但是你意识的中心仍然要在头部，甚至在头顶。你要从头顶看着丹田的位置，你要从上看着下面，从上面看着下面。啊，因为意识越高，意味着你将进入的禅定越深；意识越低，意味着你很容易进入睡眠。整个禅定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意识上升的过程，而并不是意识下降的过程。啊，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这件事，其实虽然道理浅显，但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应该学习像韩老这样，像这个纯印老人这样，把你的修行、把你的静坐、把你的禅定、把你的冥想融入普通的生活当中，让它完全跟你的生活交融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分别啊！你不要当你是在练功，你也不要当你是在做一件特别的事。像纯印老人，他从来就没有认为他打坐瞑目是在练功。他只是腿盘起来坐在床上而已，渐渐的他就能够坐7、8个钟头了。啊，躺着也可以冥想，但是躺着要求你的意识一定要位于高的地方，也就是头部。你的意识位于头部，你就不太容易睡着了。如果你的意识下滑了，你很容易犯困。啊，所以这个是冥想当中的一个小窍门。我刚才发的那个纯印老人生平的，我写这个书，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几乎汇集了纯印老人生平当中非常好的一些故事跟内容。是我们群里面的梦中孩子制作的。这本书可以说是比网上现有的其他纯印的书都要好。它是一个大汇总啊，把所有跟纯印相关的东西都汇总在这个书里了，而且经过了精心的编辑啊，去掉了很多修饰性的语言，完全用纪实的语言描述纯印老人一生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迹，大家可以去下载来看啊。对，梦中孩子这件事还是，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功德，帮助了很多的人。我这里再想讲的一个另一段纯印老人的一段故事，是他往生以后5天以后发生的一件神奇的事。其他的故事，请大家下载了这本书以后详细的看，我就用不着在这儿一一的讲了。但是我在这儿要讲的这个故事，其实还是很神奇的，而且意义很深远，啊，所以我决定在这再讲一下。老人去世5天以后啊，有一天晚上半夜12点的时候，这个犟牛已经准备要睡下的时候，耳边突然间听到呼唤“牛蛙，牛蛙”，“牛蛙”这个词是犟牛小时候的外号，没有人知道。除了纯印老人他本人，还有他的这个大哥，但大哥前几年已经死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里面，没有人晓得他这个小时候的外号了，竟然耳朵里清晰的听到，他当时就很吃惊，他觉得可能是幻觉，就没有睬，结果那个声音又来了，牛蛙牛蛙，他一下子很觉得奇怪，他就循着这个声音啊，来到了客厅里面。等到他到了客厅里面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清秀的女人身影站在客厅的正当中。啊，犟牛就情不自禁的双膝跪地，他心里面感觉到这个女的就是纯印，他的亲妈。这个女的皮肤显得特别的洁白啊，像玉一样。头发在头顶盘起来，有点像观音菩萨那样，啊，非常的神圣跟美丽，30多岁的样子，举止端庄，面容慈祥， 他严肃地跟犟牛讲："你知道你为什么叫犟牛吗？因为你的性格啊，你的根性，前世的根性啊，很不一般。但是你性格太犟，啊，你未来还要弘法，要把佛法带给别人。"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女的身上飘出阵阵的香气，啊，而且这个面前的贵妇啊。还和他说，切记，正勿作恶，众善奉行，远离名利，一心念佛。啊，他告诉他，你是亿万人中，只有你得到了两次人生。他说，你前世是个女人，啊，你待会儿请家人查看一下你的耳朵就明白了，并且嘱咐他将来要弘扬佛法，广度有缘人。啊，说完以后，就转身就走了。这个时候，犟牛就用两个手指去捏他这个衣服的角，捏到的时候，突然感觉非常的滑润，有一种舒适的温热感传遍全身。这个时候，这个端庄的女人顺势捡起了一个皮鞋，啊，猛击他的头顶。并且说你这个犟牛60多岁了还不醒悟啊！今天如果没有给你留记号的话，你还以为是做梦。啪的一下在犟牛的头上打了一下，他立刻感觉到整个头盖骨像碎了一样啊！然后客厅的这个人就没了，留下一阵阵浓郁的香气。然后他赶快把家里人喊起来，就发现。大鞋底子砸的那个头的位置啊，一下子肿了起来，肿了一个很大的鞋底的印子，啊，满屋都是阵阵的香味，所以这个显然不可能是一个梦，因为他的头顶竟然被砸了一下，而且肿起来一个鞋印，当时是凌晨3点，这个女人还告诉他所有他们家族的一些。过去100多年的事，啊，然后他当天半夜就赶快赶到大嫂家里，大嫂已经80几岁了，然后让他回忆过去家族里的事，结果回忆出来跟这个女的告诉他的是一样的，并且仔细查看了犟牛的耳朵，发现左耳垂的地方有一个针孔大的痣，很有点像是戴过耳环的样子。不会证明这个犟牛前世可能也是个女人，所以这个纯阴老人往生5天以后，竟然以如此神奇的方式向他显现。一个人如果必须见到神奇，才能相信神圣的力量，那么他说明他真的还是有很大的业在里面，有很大的障碍。如果你不需要看到神奇的东西，你就开始领会到生活里面每一件事都是由因果的内在法则在推动，那么证明你内在的业还不那么重，还是比较轻的。整个纯印老人一生的事迹，其实就告诉你一件事：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这是纯阴老人经常说的话，他并没有讲特别高深的哲学，他反而告诉你，你要从最低的地方、最朴实的地方开始做。那个时候，纯阴老人的丈夫死得早，家里面没有经济来源，纯阴就到外面的这个工厂里啊，到日本人开的这个。黄豆厂里面去打杂，挑挑黄豆，把好的黄豆挑到一边，把坏的挑出来。他带着3子犟牛一起去干活，当时穷啊，连黄豆都吃不上，犟牛就偷偷的偷了一把黄豆藏在衣服的这个夹层里面，纯印看到了，马上一脸不高兴，当场要他拿出来，然后。告诫他，一个人即使再穷，都不能做任何 理亏的事，因为那个力量迟早会回到你的身上，所有你现在做的事一定会回到你的身上，而且是加倍的。整个我们如果回头下载了这本《纯印老人生平》，仔细的去看，我相信一定会给你很大的启发，一定会让你领会到你应该真正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精明一点，应该放聪明一点，应该有可以钻空子的地方就钻进去，能占便宜的地方就占一点。如果你对生命法则能够像纯印、像王凤仪这样了解的够深，你突然就发现生命不是这样。所有你曾经做的事，一定会再一次的回到你的身上，这就是平衡法则，就是因果法则，它一定会回来。而当一个人真正的内心善良，哪怕你没有到处去，这个做义工啊，帮助养老院啊，你也一定会获得来自生命的回应。也就是说，那个回应并不在乎你做了什么，而在乎你的心。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并不是说你非要去大街上捡垃圾，非要去帮助什么什么有意到马路上去施粥。你当然这样做也很好，但是这样做似乎还是表面了一些。这就是像纯印这样的人来到世界，给世人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善是发自内心的，而且它不需要一个特别明显的形式，你用不着太看重你行为的形式，你真正要看重的是你的心，因为你无法欺骗宇宙，来自宇宙的回应永远不是根据你的行为来的，永远是根据你的心来的。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静坐须臾，甚造七级浮屠"，就是你打坐只有一顿饭的功夫啊，半个钟头、15分钟，甚至比你去造一座琉璃宝塔、造一座佛塔那个功德都来得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因为当你在15分钟内净除你的所有的恶念，让你去除恶。意味着你去除了黑暗，去除了恶念杂念，意味着你就在进入光明，你就在进入真正的纯善，而一个内心的善是会真正获得回应的。你的行动有的时候还没有你的思想来的那么纯粹，你的行动有可能有自私的想法，比如说你听说给乞丐1块钱，那是有功德的，然后你就这样做了。那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是有内在动机的，你仍然有一个想要获得功德的动机，想要获得善报的动机，你仍然是自我的。换句话说，你仍然是携带着自私倾向的。而当一个人真正改变他的性格，像纯印老人这样生活，像纯印这样理解生活的法则，你才可能真正的了解那个善恶的因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最通常的一个例子就是你爱上了某个人啊，你非常爱一个人，这个爱也许是男女的爱，或者是母亲对小孩的爱，这种爱本身是含有自私倾向的，一个妈妈。他对自己孩子的爱将远远大过对别人。如果别人的孩子在马路上挨饿，他并不会那么热心的去救他。但是如果他自己的儿子一顿饭没有吃，他就会很心疼。这种爱仍然是狭窄化的、狭隘化的。一个爱人，他对于对方的爱仍然也具有很大的自私倾向。他开始觉得，我如果爱你的话，你必须 接受我的爱，你如果不接受我的爱，你就是在漠视我，就是在拒绝我。你必须围绕我转，你必须听我的，这根本就不是爱，这仅仅是暴力。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来爱任何一个人，这个人迟早会反抗你，你在控制他，你在试图掌握他，你在以你的暴力压制他。所以我们要带着真正的理解去理解那个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内心真正的爱。一个像纯硬老人这样没有文化的人，他对爱的理解，他对善的理解是很彻底的，他在他的善里面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任何的占有跟控制。有一次，他的三子酱油在外面被另外一个家里很有钱的小孩打了，而且打得非常没理由。这个小孩子家里有钱，就拿着糖果往地上一撒，说你们每一个人都低下头去捡，那么其他小孩就一拥而上去捡了。就酱牛觉得很生气，我就是不要你的糖，你要我低头来捡，我偏不。结果这个小孩看见酱牛，你不跪在我面前捡，你还这么啊这么拽，好的，他拿起块砖头就往酱牛头上一打，打得头破血流。酱牛就跑回家，跑回家以后，纯硬就马上找来一些面粉、纱布，帮他撒上去，包了一下。酱牛还说：“你去到他们家父母那去帮我评理。”啊，纯硬就说：“完全没这个必要。”他说：“这只是你的灾星到了而已。”啊，他不打你，别人也会打你。而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他的父母这么惯他，实际上是在害他，所以也没有必要去评这个理。结果纯硬还提到，这家人太惯小孩了，而且太骄纵，所以将来恐怕祖业保不了太久。结果后来文革一开始，他们就立刻被批斗的批斗，没收财产的没收财产，弄得穷困浪当，后来而且死得很早。所以在纯硬老人这个心里面，他并没有一个哦我非要爱护自己的小孩，然后怎么样维护他，他没有，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他的爱里面，他的善里面，是真正对生活的理解，对整个生活整体的理解。所以这点非常难能可贵，我们大多数人对生活的理解都没有这么开阔，都太狭窄化了，只狭窄化在一个你小小的生活圈子里。所以非常建议大家仔细的看一看纯硬老人生平这本书。实际上一个人对生活的理解需要非常细致的了解，这本书可以带给你很多对于生命的了解。我建议大家不要把它当成纯粹是讲道、讲大道理的一本书，它其实并不是。纯硬老人一生都没有讲过什么大道理，他完全是以他的行动在证明一些什么，啊，这点很难能可贵。这个远远比那些讲大道理的人要好得多。所以，当你看到纯硬的这些传记，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会发自内心的感觉到、感受到惭愧。如果你开始感受到惭愧了，那真的是恭喜你，你的心开始打开了。纯硬老人，他开始渐渐地打开了你的心，而一个人开始有了惭愧以后，进一步的他将会开始有更深的理解，他开始理解纯硬做的那些事情背后的原理。你突然发现他们并不是大道理，他们就是简单的宇宙平衡的法则、因果的规律。他以整个人生在证明这个法则的真实性。 所以这是今天介绍唇印老人的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需要向他学习某种稳定的耐心，不要急于求成。每天坚持做一件简单的事，哪怕只是打坐半个钟头，让它成为你的呼吸，成为你最平常的事。第二件事就是，让纯印老人的一生带给你对于因果、对于平衡法则的理解。有人问轮回存在吗？死了去哪里？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你死后会化为乌有，一无存在。没有一个人在内心深处会这样真的认为。你的直觉，你内心深处的灵魂有一个直觉，就会告诉你，你将会存在。而这一点，只有你自己可以证明。你也许可以看一些，濒死经验的文章，我的博客里也有很多这样的文章，濒死经验的。前几个礼拜，读书会里面也讲到濒死经验的卑鄙的故事，你可以去看。但是，只有当你自己经验过，你才知道它到底存不存在。有人问纯印的那张照片到底有什么玄机啊？刚才忘了讲了，请大家看纯印老人照片里他的眼睛。你如果有一个深深的禅定的经验，你如果在你的禅定里面走得够深，你突然间就能够认出这双眼睛，你会发现，一个拥有这样眼神的人，一定是一个已经达到深处的人，他的眼神是完全向内伸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他的眼神是完全向内伸的？第二个，他的眼神里面没有任何倔强的自我。他的眼神里面有坚定，但是没有自我的倔强。而当一个人达到深处，他一定会拥有坚定，一定会消失自我。所以他的眼神透露的那个秘密，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会不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如果你要感同身受，那么你就必须先拥有禅定。你只有在你自己达到了某种深的禅定的时候，你突然间也能够感受到那个东西，那个深邃的东西，来自眼睛深处的东西。对，他眼睛里面当然也有慈悲，因为深处里面有所有的东西，有坚定，有智慧，有慈悲，有深度。看不出吗？你拉过弓吗？你是学员，你如果拉弓，你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啊。你如果参加过中脉的课程，你如果已经有一个意识向内退后的经验，你一定会看出那双眼睛，是不是？我们在中脉课程里教大家意识向深处走，你一旦达到了深处，你也会有类似的眼神。大家看过第17世大宝法王的照片吗？我在群里面发了一张，你看他的眼睛是不是向内伸得非常悠远？大宝法王的眼神是不是非常的悠远？他的内在，他的眼神里面是不是让人感觉他的眼神里面有一个宇宙在里面，很深的宇宙啊？对。所以，一个达到深处的人，你会感觉到他的眼神有某一种深邃跟悠远，这是他的内在达到深处的象征。左右眼有点不太平衡啊，这个是因为他脑部能量有两边没有平衡的关系。近视眼是有可能的，近视眼并不是说你达到深邃你就可以眼视力很好，对，一个达到深邃的人也有可能是个盲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这张照片的质量，纯印老人的照片比较模糊，不一定转世活佛都完美健康，因为他有的会携带着一些前世的业，他必须偿还的话，他有可能也会有重病在身，尤其是一个这一世是他的最后生的那些人，往往一个人他在地球的轮回已经是最后一世的情况下，他更容易重病缠身，因为意味着他要在这一世内就消耗前面许多世未完成的业，能量的左右脑没有平衡也是正常的，毕竟一个人像要达到佛陀这样完美，还是很少见的。有人问地球有多少外星人，我用梅赫巴巴的回答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梅赫巴巴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他给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回答。他说，首先，这些所谓的飞碟，并不来自地球以外。其次，关于外星人的其他东西，不应当被告诉你，他们对你无用，对你现在提升你自己的内在并没有太大的用。好的，我们现在这个开始以太身的冥想，大家可以安安静静的坐下来，闭上你的眼睛。你如果不喜欢有音乐，那么你可以关闭麦克风。但是我们现在会放一些音乐，因为也许有人需要。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走得越来越深，你就会发现你不需要音乐了。你安安静静的闭上眼睛，从高处看着你丹田的热量跟丹田的流动，跟丹田随着呼吸的一个起伏运动，仔细的看着它。安安静静的，不要追求任何的效果。你不应该急于求成，你应该没有任何诉求在里面，仅仅当成是一个享受跟休息，并且保持你的清醒。只有这样做，这件事情才会真正的潜移默化的向深处发展。所以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以太身的冥想。